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Lowers， 今天我来带领读经部分。我们第一处的读经是在创世纪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那圣经前面的章节，我们读到人联合起来建造巴别塔。我们读创世纪十一章一到九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使徒保罗呼召基督徒要活出基督里的合一。我们读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凭着爱心宣讲真，坚持真理，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是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支，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谢谢 Lois 姊妹的读经。大家好，很开心我们又可以一起聚会。我今天的祷告是下周政府的限制就会放宽，大家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邀请弟兄姊妹和朋友回来聚会。上周的话， 因着人数的限制，在八点半的崇拜，我们必须让一些弟兄姊妹虽然来到教堂，也改到回家崇拜。那今天我们有提到，过去几周啊，我们的讲道一直是围绕约翰列侬的歌曲。大家不要以为教会就是讲歌曲的，而是在这段时间我们有特别的讲道主题。而这首歌呀，它有提到很多相关的主题。那几个星期以前，我们有歌中提到想象没有天堂，没有地狱。那第二段的歌词主题是什么？想象没有国家，没有什么值得你为之生为之死。那上一周我们有想象没有财产，人人共享世界。如果你运用你的数学技能的话，你会意识到，哎，只有三段歌词吗？它每一段歌词之间啊，还有这个副歌合唱部分。那我们所做的就是，我们对比歌词来看耶稣的教导，耶稣在这方面的教导是什么。那今天我们来学这个合唱部分。合唱部分，你可以说我是一个梦想家，但我不是唯一的一个。我盼望有一天你也来加入我们，让这个世界合二为一。那很多听我唱的人可能就把它当催眠曲想睡觉了。那我们确实是有各种不同意见和分裂的人哈，所以这首歌唱到一个世界合二为一的梦想，非常美好的画面。但我们如何实现这一点呢？因为这里我们世界的现实非常的遥远，即使是美利坚共和国，他们名字有合一，但其中也有很多的分裂。即使是我们澳洲，你可能会以为澳洲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澳洲也有很深刻的分裂。问题是，国庆快到了，我们是该庆祝还是该哀悼啊？我们是庆祝一个国家的诞生，还是哀悼白人对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剥夺？甚至我们的国歌如今也发生改变了。我们从小熟悉的版本唱道，因为我们年轻自由。年轻自由意味着澳洲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然而澳大利亚原住民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数千年。所以说，当我们唱到澳大利亚年轻自由，这是在提醒我们过去200年来无视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可耻行为。因此我们把歌词改为我们合一自由。我对这个改变感到满意，我认为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很好的一步。但是很明显，单靠改名字啊，并不能创造合一。虽然我们心里面迫切渴望这个合一，所以即使是在澳大利亚，我们也是难以实现合一，更不用说我们要在世界其他地方实现合一了。那么耶稣在克服分裂、建立合一世界方面产生什么重大影响了呢？我们首先从创世纪来看，我把这个主题称为人类被造时的合一性。 人类是受造的高潮。一章二十六节，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爬行的所有生物。创世纪记载说，无论你是什么性别、肤色，或有其他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我们同样尊贵，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这跟我们其他，这让我们跟其他的受造不一样。我们也有一致的目标，我们要在上帝统治之下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过去两千年来，我们看到基督徒在克服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各种偏见方面，总是处于最前沿的位置。无论是美国的民权运动、废除奴隶制运动，还是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中，基督徒游说改革的基础都是这个原则，人人都是平等的，按上帝的形象被造，也是平等的被上帝赐予同样的人生目标。甚至是澳大利亚原住民权利争取的运动中，基督徒也是一直处于最前沿的位置。我最近在读这本书，书名叫《同一血统》，副标题是《希望：原住民与基督教相遇两百年的故事》。这本书很厚，我读得很慢。这本书里面的信息都是通过综合仔细的研究获得的，包括搜索新闻、搜索杂志等等，并且书中并没有回避基督徒犯错的例子。但总的来说，基督徒在与澳大利亚原住民交好、大声争取他们的权利方面，一直都是站在最前方。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个事例，讲到最后再分享一个事例。我们首先一同回到1865年，那是英国皇家第一舰队抵达澳洲这片土地，白人定居澳洲80年后。在这80年中，澳大利亚原住民人口数量暴跌到原有人数的1/5。照这个1/5暴跌的趋势，澳洲原住民将要灭绝。当时的人就觉得原住民是要灭绝了。1865年，伦敦著名民族学会主席在日记中写道，他说，我们与原住民混在一起时，会怀疑自己是否与聪明的猴子或非常低级的人有关系。所以当时非常著名的杂志这样发布了日记中的内容。而在日记发布的几年前，查尔斯·达尔文也发表了进化论，科学界得出毫无意义的结论，基于优胜劣汰的进化论，土著种族注定要灭绝。但是，基督徒的牧师还有基督徒个人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们这里要举一个例子，有一对基督徒夫妇， 就在日记发表的同年，他们在莫里河上买了一些土地，那些土地被命名为 Manola。 莫外玛，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去过那个地方，那这些土地成为了原住民聚集的避难所，原住民可以去那里，可以有饭吃，可以接受教育。那这对夫妻一生与原住民交朋友，捍卫他们的权利。他们的原则是，我们都是一个血统，都是同一位造物主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这里的丈夫说，有谁注定原住民不可避免的要灭绝呢？不是造物主，上帝造一个种族的目的绝不单单为了要灭绝这个种族。1865年的时候，很少有人为原住民这样发声。原住民有权向殖民地政府索赔，但他们所得到的只是政府象征性的一些赔偿。所以长期以来，基督徒一直在为争取人类平等权利而奋斗。原则是，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享有共同的尊严、血统和目的。但是我们在创世纪前几章就读到另一种类型的合一，人类合一的反抗上帝。他们被上帝所造，要活出上帝的旨意，如今人类却合一起来，他们怀疑上帝的话，违背上帝的话，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从一个层面来说，人是合一的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这种合一给他们带来了耻辱和恐惧。他们从前是没有耻辱、没有恐惧的，但是吃了果子以后，他们开始隐藏自己，也开始不再互相信任。这都是他们反抗上帝的结局。而这种反抗神的合一，在创世纪十一章达到了一个高潮，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翻开圣经创世纪十一章，我们注意第一节。那时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大家说同样的话语，所以是有一种语言。而人类还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来，我们造一座城，建一座塔，塔顶要通天，我们要为自己立名，免得分散在全地上。这里跟创世纪第一章上帝赐给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现在要设立自己的身份、意义和目的，他们要反抗上帝。我们留意到第五节，耶和华下来要看看世人建造的城和塔。我喜欢这里的反击，因为这里人类合一起来，以为他们可以用自己的砖塔与上帝抗衡，但是人类借着高塔还是没能接近上帝，以至于上帝要自己亲自下来才能看到他们在做什么，因为他们离上帝太远了。上帝接着便把他们分散，并混淆了他们的语言。所以看来，并不是每一种合一的努力都是好的，有时人类会合一起来做不敬虔的事，他们是一起作恶， 反抗创造他们的上帝。我认为这就是约翰列侬提到的合一，听起来不错，合一的世界。忽视天堂，忽视地狱，忽视上帝的世界。人类在这些方面合一起来，抵抗上帝，抵抗造他们的主，就像巴别塔一样，无声的合一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上帝会一次又一次的挫败这种反抗神的合一。2000多年前，耶稣就是降生在这样一个合一对抗上帝的世界。他行神迹，医治疾病，教导上帝的话语，欢迎陌生人。但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希律王、比拉多以士兵聚集起来，他们煽动群众。群众本来是跟随耶稣、爱耶稣，但如今他们都结合起来，合一地反抗耶稣，大喊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所以，上帝的儿子被残暴的、不公正的对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上帝让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上帝的警告，他向人类宣告，一切不敬虔的努力都是要受到挫败的。我要永远统治。因着耶稣的工作，我们有了一种全新的合一。新约有很多的经文提到这种全新的合一。加拉太书3章28节，不管你是犹太人、外邦人，不管你是男人、女人，你们在基督里都是合而为一的，这些隔墙都被除去了。那接下来我要花几分钟的时间来与大家探讨以弗所书里有关合一的主题。以弗所书2章，我们来听，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并且废掉了律法的规条，使两者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这样就缔造了和平。基督既然借着十字架消灭了仇恨，就借着十字架使双方与神和好，成为一体。所以耶稣把这些人聚集起来，让他们与上帝联合，也与基督，让他们与基督联合，也与彼此联合。过去几天里啊，有一系列的壁画出现在澳洲各个地方。那他们会把澳洲的政治领袖放在这些壁画中。那这里的壁画是州长，虽然在疫情间产生了很多的分裂，但是现在他们却一起吃羊排。那这幅壁画源于一个非常有趣的电视广告。广告开始提到澳大利亚产生分裂，各州设立边境，成为防止其他州居民进入的隔墙。那这里也有很多不同的壁画，但是广告的主题是羊排有能力打破隔墙，建立各州联合的澳大利亚。我们回到耶稣的时代，同样，那时耶路撒冷的犹太圣殿 基本上来说也是许多的城墙。那不同的墙会防止不同的人进到里面，里面有防止外邦人入内的墙，有防止罪人和不洁之人入内的墙，有防止女性入内的墙，还有一堵墙会把祭司以外的所有人排除在外，而那堵墙后还有更多的墙。最终来说，还有一个最后的障碍，使每一个人都无法进入上帝的同在。有什么能力可以打破所有这些隔离之墙？有谁有能力可以除去这些隔离之墙、敌对之墙、分裂之墙呢？当然不是澳洲的羊排有这样的能力，而是上帝的羔羊才有这样的能力。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不是澳洲的羊排，而是上帝的羔羊。上帝的羔羊死在十字架上，除去世人的罪孽。当我们的罪孽被洗净的时候，这些隔墙都会崩塌。人与上帝之间的隔墙，人与人之间的隔墙才会崩塌。我们非洲的宣教士提到，当福音被传开的时候，当地居民之间的仇恨啊，因着福音被解决，合一起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读其余的以弗所书，你会发现耶稣和他的工作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耶稣已经使我们成为合一，因此我们要活出合一，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以和睦联系，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就像你们蒙召只是借着一个盼望。主只有一位，信仰只有一个，洗礼只有一种，神只有一位，就是万有的父。耶稣以全新又深刻的方式使我们成为合一，他也呼召我们要活出这一目标。当你与朋友相聚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说人闲话，隔离其他人，抱怨，这些东西会让你与人合一，但没有办法让你实现真正的合一。耶稣呼召你要尽一切的努力活出合一，这并不是说你坐等其他人对你更好，而是你主动的努力的去采取行动，来解决你与其他弟兄姊妹之间的障碍。耶稣呼召你，你要尽一切的努力去保守基督里的宝贵合一。第二点，耶稣使我们彼此不同，他造我们是彼此不同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合一。他所赐的有做使徒的，有做先知的，有做传福音的，为的是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工，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对神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需要扮演的角色，彼此建立，彼此教导。我们彼此教导，让众人都可以对耶稣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因为上帝赐我们这些不同的恩赐，目的是为了建造教会。那你如何使用耶稣给你的恩赐来建立你的弟兄姊妹的呢？上帝给你恩赐，不是为了让你实现你自己的人生目的， 而是为了让你可以使用这些恩赐来建立弟兄姊妹。第三点，我们表达合一时需要凭爱心坚持真理。十四到十六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骗人的手段，给异教之风摇撼，飘来飘去，却要凭爱心坚持真理，在各方面长进，达到基督的身量。当我们这样彼此坚持真理，用爱心坚持真理的时候，我们才能成长成熟。有的时候我们的爱心反而会让我们有所保留，在真理上妥协。你会觉得我在真理上修改一下，淡化一下，就会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了。所以我们会因着我们的爱心在真理上妥协。而有的时候我们宣讲真理时，我们在保卫真理的时候忘了我们有彼此相爱的这个责任，带来了彼此之间不必要的伤害。所以耶稣命令我们要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那我们快到总结的时候了，我要给大家再举一个事例。那这个事例之前我们记得吗？约翰列侬设想了一个合一的世界，但最终来说，他所提倡的合一是指大家团结起来反抗上帝，过无神的人生，不需要上帝这位造物主。耶稣进入了我们这个充满分裂的世界，耶稣带来了真实的合一，不仅对我们今生产生影响，也对我们的永恒产生了影响。将来各方各民各族都要聚集在神的羔羊周围。耶稣吩咐我们，你要确保自己是这新人类的一部分，你也要确保自己现在就活出这种全新的合一，要表达这种全新的合一。那最后呢，我要给大家举这个事例。前面我谈到有一对夫妇，就是丹尼尔珍妮特 马修斯这对夫妇。那1865年的时候，他们是原住民的朋友。与这对夫妇一起生活的原住民之一是威廉 库伯。那有关 William Cooper 的故事，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1938年12月的时候，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个月，威廉库伯举行了抗议游行，因为他听说克里斯塔纳赫特，也就是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啊，在德国被监禁被杀害。他非常的伤心，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了，这是极端的种族主义。那这位78岁的原住民男子啊，是基督徒，他就率领一群原住民基督徒前往德国驻墨尔本领事馆。他借着领事馆呼召德国政府停止种族歧视。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对威廉库伯的勇气和同情表示认可，所以世界各大的博物馆都能读到有关威廉库伯的事迹。根据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中心的报道，威廉库伯的抗议当时是世界唯一的此类抗议。作为一名基督徒，威廉库伯不仅关心原住民的权利， 而且也关心所有国家人民的福利。一年后，威廉库珀开创了原住民的周日，定为最接近澳大利亚国庆日的那个星期天。他也在悉尼建立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教堂。那后来原住民的周日转移到了七月份，那后来又发展为 NAIDOC 州，也就是澳洲原住民历史文化州。但我们来听听威廉库珀对原住民历史文化州的最初构想。我们请求在这一天宣讲布道，满足原住民对福音的需求，并对此做出回应。我们请求大家这一天为所有传教士和其他所有解除原住民低下地位的各种努力祈祷。这位原住民爱自己的人民，爱耶稣。他认识到耶稣的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能拯救和团结各国人民，给他们带来盼望，就像每个人都需要福音一样。只有借着福音，人才能真正的合一。所以我们有耶稣的盼望，不仅代表我们将来有永生的盼望，也代表我们现在就要表达这种真正的合一。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看到周围有许多的不公义，即使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也有很多不公义、屠杀、藐视原住民。我们看到我们对原住民造成的伤害，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改变我们的心，医治我们这个分裂的国家。我们感谢你，耶稣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和意义。所有与耶稣联合的人，我们的罪都能得到赦免。耶稣也将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父神，祈求你赦免我们，祈求你除去我们当中的分裂，祈求你赐我们坚忍的力量，可以尽一切的努力去保守我们在基督里的宝贵合一。祈求你让我们放弃说人闲话，放弃抱怨，凭爱心坚持真理，用自己的恩赐去服侍你，服侍教会。祷告奉主耶稣的名，